篇第三篇。好，找到的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二三。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谁有城外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疏忽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学习诗篇与人生智慧的时候，在人的一生中，顺心如意的事情多还是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多？人生之事十有八九是吧不如意。你说你不如意这是正常的，因为十有八九不如意。所以要在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中啊，中国人也讲吃一堑长什么一智啊，在苦难中要增长什么智慧啊。如果在苦难中没有长智慧，天天在这里牢骚满腹，怨天什么尤人，那这个苦难你就没有从苦难中学到什么功课啊，就没有在苦难中长进。类似的苦难，这样的苦难，甚至更多的苦难啊，还会临到你啊，叫重蹈什么覆辙啊。所以说一个人生的智慧就是从苦难中啊，把苦难视为化妆的祝福啊，把苦难视为，包括不信主的人也讲，天降降大任于什么死人也，要苦其筋骨，熬其心志，增益其所什么？哎，不能啊！所以说，你这个看待人生啊，关键是一个角度啊，要从上帝的角度看人生啊，要从永恒的角度看什么人生啊？这些方面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们需要学习啊。今天我们谢谢上一次小丁长老和大家分享赞美诗，今天我们分享什么？哀歌类的诗篇 Lament。 所以说诗篇第三篇就是一个典型的 Lament。 你就看到啊，这首诗歌祷告的时候，大家猜一猜看一看，是早祷还是晚祷？是早祷啊，早晨的时候，你看我躺下睡觉，现在怎么样了？我醒着，然后一睁开眼一看，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什么加增啊！这是在这个希伯来文中，这个加增啊，和许多许多都是一个词，就连着这三个词啊。敌人何其加增，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许多人议论我说啊，他得不着上帝的什么哎帮助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你受到别人的攻击啊，你受到别人的议论。攻击呢是指直接的敌人，议论呢往往是你的朋友，看起来他们没有直接向你发起什么攻击啊，他们在旁边冷眼什么旁观，甚至他们在看热闹，甚至他们觉得你得不着上帝的什么帮助啊，来自仇敌的直接的进攻啊，当然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险和伤害啊，但是来自内部的互相藐视，相互吞咬，议论诽谤，会不会给人带来伤害啊？给人带来更大的什么伤害啊？所以我们就常常讲到堡垒啊，往往是从内部什么攻破的，内伤呢比外伤更什么惨痛 啊，圣上的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诗篇第三篇，严格讲了，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是 introduction， 啊，是诗篇整个150篇的序言、前导、引荐。第二，你就看到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一个人，你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说要不从恶的计谋，不占据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诗篇第一篇非常个人化，但是诗篇第二篇讲的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美国、欧洲的局势，当然不是那么直接，就讲的世界各国的什么局势。所以第一篇是一个个人化的，第二篇呢是 international 是国际性的。你就看到外邦，哎，各个国家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什么虚妄的事情啊？当然这个地方外邦是指各个国家不信主的国家，外民呢，你要看英文钦定本， the people 不是指的与外邦相对应的是谁啊？犹太人。这个外民啊，其实是 the people， 严格来讲就是以色列人也会谋算什么虚妄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了，我们的愿望、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祷告，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也不效法上帝，也不效法基督，也不效法圣徒，只想主啊，你怎么还不满足我的心愿呢？那我们有很多的什么虚妄，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怨恨。很多人信主了，对主心中充满了什么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所想的就是虚妄。虚妄是什么？主啊，你为什么不给我这样，不给我那样？好像就把上帝当作招之即来，挥之什么即去啊！上帝就是给他打工的，上帝就是他的奴仆啊！虽然口头上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实际上我在天上的啊这个仆人啊，因为地下的帮忙不够了，所以穷则呼天，山穷水尽啊，就求告谁啊？上帝啊，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无事不登什么三宝殿啊，这些都是利用型的啊，都是巫术型的啊，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所以我们就看到诗篇的第二篇其实是啊，关于邦国的，关于世界的，关于政治的，当然最大的国际问题、最大的国家问题、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弥赛亚问题。到底谁是上帝高立的君王？到底谁是上帝高立的什么救主？啊，所以你就看到说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然后第七节又讲了说受膏者啊，当然我们就知道啊，这首诗篇既有历史的背景，但是更多的是指向耶稣基督作为什么受膏者弥赛亚。所以这样我们大家读诗篇的时候，你知道诗篇第一篇啊，你要深度默想，揽镜自照，照照镜子，我到底是听从的是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作为呢？我到底我的心、我的灵喜欢什么呢？我喜欢耶和华的什么律法。今天喜欢耶和华律法的人少之什么又少，今天喜欢美国法律的人什么少之又少啊！美国欢迎移民，但是你非法，说明什么？那就直接违背美国的什么法律。纳税人的那么多钱财跑哪儿去了？几百亿、几千亿，美国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为什么欠债达到40万亿美金？为什么每周都几十亿、几百亿美金下落什么不明？其实不是下落不明，就跑到某些人的什么腰包里去了，这大家全世界都知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啊，不光是要使我们个人的生活分别为圣啊，也要使我们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啊，也要使我们的教会基督化的教会，也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什么国家啊，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啊。你就看到万斯副总统在慕尼黑德国 发表演讲，有的人就直接说好好好，有的人说糟糟糟。这个关于他的演讲的评价就截然什么二分，那就说明这篇演讲好不好，产生震动的，不是不疼不痒的，不是冠冕文章的啊，就是真刀什么真枪的啊。所以万事说什么呢，你欧洲最大的问题不是俄罗斯啊，不是中国，欧洲最大的问题是谁啊？欧洲最大的问题是欧洲你自己，你开放国门，让穆斯林大量的涌入啊，然后你美国人发表一个言论啊，甚至欧洲的所有的记者，我们不要上 X， 不要上这个推特，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你怎么能够拦住人家公民享受基本的自由呢？啊，所以就丧失了基本的言论什么，哎，自由。啊，所以说我就听到两个地方很可怕，中国大陆老百姓说一句话，做个牧师颠覆国家政权，你说老百姓牧师的颠覆国家政权啊，然后马斯克说一句话，那德国总理想了，你干预德国事务，人家说句话怎么干预德国事务了啊。所以你就看到甚至在英国一个老先生在推特上或者在哪里发起不合适的啊，就他们认为不合适的言论，警察破门而入抓起来。哇，新闻自由是从英国开始的，现在变成这样了。而且他们在议会里要推动仇恨法，什么叫仇恨法呢？就是你只要你要说伊斯兰教不好，那你就抓起来啊，你宗教歧视、种族歧视啊，你就讲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怎么变成了维护什么伊斯兰教了，这是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说这个欧洲的绿化啊，伦敦啊，以后叫伦敦斯坦，巴黎叫巴黎斯坦，啊，布鲁塞尔斯坦，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的。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乌克兰战争为什么打了这么多年打不出结果来呢？那欧洲的国家光嘴炮，光着哎援助你援助你，武器不到位，金钱不到位，军队不到位，都在那里是装这个道德什么形象的。真死人的是谁呀？真死人的是老百姓，真死人的是乌克兰人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啊，大家思考，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国家的问题。但是第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还是个人与上帝的什么关系。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诗篇第三篇，当我们面对困境、面对敌人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哀怨诗，我们有没有会不会担心？基督徒会不会担心？基督徒会不会惧怕？基督徒会不会生气？基督徒会不会嫉妒？基督徒想不想杀人？这些想法有没有啊？都有啊，所以各种各样的情绪都有。说祷告呢，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光照我们的理性，扭转我们的情感啊，也这个调整我们的什么意志啊。在祷告中，很多人说祷告啊，只要啊，关键祷告，关键是要思想要明白啊！请大家看一下经文，就看到，在诗篇的73篇，啊，请大家翻到诗篇73篇，73篇的第16节到17节，找到我们一起读。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习为难。等我进到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何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什么之中。当我们接着祷告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是否我们就不思想了？我们有更深刻的什么思想。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的信仰，圣经的启示，基督教信仰不是反理性的，不是让你不思考的，而是求圣灵光照我们的什么理性，提升我们的理性， 使我们在理性上达到更新的啊更整全的什么认识。所以当这个诗篇的作者啊看到人家，你就看到第七十三节第三节说啊，其实这也是一首哀怨诗。哀怨诗你就看到上帝啊，你是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至于我啊，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啊，为什么呢？我见恶人和狂傲，心里就心怀什么不平啊。这地方在英文听经文中就说 For I was envious， 我是什么嫉妒，我记恨，我心里活的是心怀什么不平啊。为什么那些恶人啊，为什么那些贪污盗窃的，为什么那些不信主的啊，你就看到他们想什么平安，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全然壮实，他们不想别人受苦，也不想别人遭灾。他光看到恶人什么发达了，但是他没有看到恶人受苦，他没有看到上帝的审判报应落在恶人的什么身上。转眼之间他们成了何等的什么荒凉啊！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你不要光看贼吃饭啊，他不工作，他偷钱，他吃饭啊，这个花天酒地。你要看贼什么挨打，贼挨打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你看到吃饭的时候你看见了啊。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识常常什么有限，看见眼前的没有看见后面的，看见今生今世的没有看见永生什么永世的。从人的角度看问题，没有从谁啊上帝的角度什么看问题啊。所以说祷告进入至圣所啊，就是让我们用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d， 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啊。中国诗人王安石有一首诗叫飞来逢上千寻塔，闻所鸡鸣见什么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什么最高层。所以祷告就是让我们高瞻远瞩啊，让我们啊穿越我们的身体，穿越我们的环境，穿越今生今世，来到主的什么面前。等我进了上帝的什么圣所，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啊。所以说真正的祷告是真正的思考，而且是寻求圣灵光照的什么来思考。当然啊，祷告中就不对付感情了吗？啊，祷告中也对付什么感情。请大家看到七十三篇继续看啊，你就看到一开始的感情啊，第三节他是什么感情呢？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不平安，就心怀什么不平，充满了嫉妒啊，充满了苦毒啊，充满了愤恨，巴不得一刀把他灭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诗人的心啊是很乱啊，很毒啊，很难受的啊。但是你就看到当他想明白了的时候，你就看到二十一节，因而我心里什么发酸，肺腑什么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什么一般。所以他得蒙光照以后，认识到自己的卑微，认识到上帝的伟大，认识到上帝的万事互相什么效力，认识到上帝并没有按我们的罪来待我们，上帝对我们实在是有恩典啊。然后你就看到啊，他的感情变化了。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什么永远。他的心在上帝面前就变得平静什么安稳啊，包厢上帝的慈爱啊。然后他的意志就开始转向了，他就说远离你的必要什么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然后我亲近上帝，我顺服上帝是与我什么有益，我不是为别人信主，我不是为那些罪人信主，我是为谁信主啊？我为自己信主啊。所以说我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 啊，我以主耶稣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什么作为。他从抱怨转成什么了？赞美。啊，从心怀不平转成甘心乐意的为主做什么见证。啊，所以这个 lament 哀怨诗从诉苦开始，啊，诉苦水，啊，然后得蒙神的什么光照。啊，然后这个苦毒、这个愤恨啊，这个不平就什么缓解了，啊，消除了，然后心中有悔改，心中有安慰，心中有平安，心中得蒙上帝的光照。所以我们就说，在祷告中你要经历这些，啊，你要经历理性上得蒙什么光照，啊，情感上得到安慰，然后意志上就被什么扭转了，啊，本来天天看着恶人。哎呀，越看他，你敢打，把我气死了。恶人没有死，你先死了。所以说，对天对着这个人那个人，共产党、民主党、共和党、川普、拜登，没有一个好东西。所以你就把自己气死自己了，啊！但是你就看到真祷告以后，就说转向谁了？28节转向谁了？但我。亲近谁呀、啊？神是与我什么有益？说真正的智慧人，真正的聪明人，要转向你什么自己？转向你自己和主的什么关系？啊，你自己和主的关系摆正了。中国人也讲，你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鬼叫门。啊，上帝与我同在，上帝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呀？啊，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那我们一切的认识都是愚顽。如果没有得着上帝，我们一切的得着都是啊罪恶啊，都是切权大道啊，不归荣耀给上帝啊。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哀怨诗啊，是从环境的险恶，从个人的艰难啊，从心情上的沮丧，转向谁呀、啊？转向上帝。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手头的资料。人类常见的情感，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有两个方面有个侧重啊。第一个呢，西方人或者是基督徒或者是圣经，首先注重的是人的灵魂是有理性的。中国人呢，常常讲有情众生。和中国人更多相比道理来讲，中国人更多注重什么？人情啊。所以说有几碗面是难吃的，最难吃的面子是情面，这碗面最难吃，情面啊，场面啊，人面啊，这些啊，这面条不好吃。要好好的琢磨啊，不跟人家留脸面，不跟人家留情面，那人家会不会不高兴啊？啊，那就要翻桌子都可能出现的啊！所以人，中国人非常注重情面的啊。但是在西方哲学或者基督教哲学中，首先非常注重什么理性的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讲到祷告。啊，讲到诗篇是灵魂的解剖史，啊，你就看到灵魂中你到底有什么呢？啊，灵魂中我们有理性的认知，我们有情感的爱憎，我们有意志的什么抉择，这就是灵魂中的知情什么意。啊，就说最有智慧的人呢，是理性统帅情感。情感统帅意志啊，你比如说我爱上帝，哎，我认识上帝，所以我爱上帝，所以我顺服上帝，我从理性上认识上帝，我从情感上爱上帝，我从意志上顺服谁啊？上帝啊，对于上帝的律法也好，哎，我认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保罗讲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然后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然后又讲到人要离恶行善啊，我们要 啊，以自己的意志合乎神的意志，我们要顺服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说正当的灵魂的程序，这 order of soul 是理性统帅情感，情感统帅什么意志。但是不成熟的人往往是理性上不成熟，然后他情感特丰富，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喜怒什么无常。啊，有的时候有意志上比较软弱，或者是特别刚硬，谁的也不听，或者是朝令夕改，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让人家无所什么失宠。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精神上的、神经上的、灵魂上的疾病都可以 disorder of the soul， 都是灵魂上的紊乱。啊，有的时候表现为病症，神经紊乱、情感紊乱、思想紊乱，这些被称之为灵魂的什么疾病。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理性上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真理、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我们在情感上更多的爱上帝，啊，按照上帝的旨意爱灵如己，我们在意志上更多的离恶什么行善，一心追赶，啊，这样我们每个人啊都会得到啊灵魂的秩序的健康。和祷告是上帝医治我们心灵疾病的最好的方式。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抑郁的、精神的，美国这个服精神药物的大概有3000万人之上，啊，大概差不多十分之一左右。啊，在中国大陆会有多少人？要十分之一的话，会有多少人？14亿人，多少人有精神上有问题？3、4、12，4亿左右，可怕不可怕？哦，1.4亿，对不起，1.4亿。但是1.4亿这个可怕不可怕？也是很可怕了。所以你就看到你这个孩子去上学，大家排队去上课，不知不觉有人开车就冲过来了，这可怕不可怕？这些人他在犯罪之前，他的精神上、心情上先什么犯罪了、崩溃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祷告是领受上帝的医治，所以我就常常讲到三个方面的医治：你的理性需要得到医治，理性需要得到医治，情感需要得到什么医治？啊，然后我们的意志也需要得到什么医治？理性上得到医治，那这人是冷静的，这人是平衡的，这个人在思想上不会走极端的。你就看到很多人啊，爱你啊，爱得像蜜罐一样，一个事情一言不合反目什么成仇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的理性需要医治，人的情感需要医治，人的意志需要医治。但是首先是我们的理性需要得到什么医治。所以你就看到罗马书上讲，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这样叫我们晓得何为上帝纯全善美和谐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人的情感中，人的情感中有些是 positive， 有些是 negative。 positive 就是积极的情感，negative 就是什么消极的情感。啊，圣经讲的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忧伤的灵是骨什么苦干。啊，也就是当你喜乐，那你的免疫力啊，你的整个脸色，别人看你整个的气氛啊，我们现在讲的好听不好听的正能量。啊，如果你不喜乐，低沉像个苦瓜，那人家看你怎么样也受影响啊，就没有能量或者是负能量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啊，有积极的情感也有什么消极的情感。那圣经上我们要读腓立比书的时候， 啊，这保罗在监狱书信中啊，他没有怨天尤人啊，腓立比书上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要常常什么喜乐，要靠主什么喜乐。那为什么圣经上，当然圣经也讲该悲哀的悲哀，该忧愁的忧愁，该披麻蒙灰的就披麻蒙灰啊，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圣洁的敬虔的什么忧愁啊，真正的悔改就是敬虔的忧愁。但是无论如何，圣经上为什么不让我们有负面的情绪呢？因为哪怕不让你有负面的情绪，你常常有负面的什么情绪啊，人在堕落以后，这个负面的情绪就笼罩了我们。我们就看一节经文，你就知道。请大家翻到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节啊，你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什么害怕，因为我赤身什么肉体，我便什么藏了。而且第七节就讲，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什么裙子。所以人从这个堂堂正正的做人，光明正大的做人，从夫妻之间二人赤身肉体也不羞愧，从这种非常享乐、非常平淡、非常崇高的生活，变成了什么自卑啊，不断的隐藏自己啊，总是觉得自己身份不够啊，然后我们觉得害怕 anxiety， 我们觉得忧虑、担心啊、惧怕啊，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啊，是笼罩着什么罪人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人类常见的情感啊，很多人是无所谓、麻木，这种人有没有？也是多之什么又多，麻木不仁。有的人有抱怨、有嫉妒啊，脾气大、生气啊，很多人有很重的什么悲哀、沮丧 （frustration） 啊，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啊，也有很多的担忧。失控啊，担忧失控多不多？也很多啊。就像昨天晚上这个师母啊，刚刚啊从感冒、从 COVID 中恢复，然后一听说哎呀母亲啊癌症晚期啊，要回去看她啊，买机票，哪怕已经买好机票了，做出安排了了，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觉啊，也就睡不好觉了，啊，你就知道其实睡不好觉有用没用啊？没有用啊，没有用，为什么还睡不好？就是睡不好。所以说人的情感很复杂的。我和师父几十年，我就常常讲，我说这个，哎呀，有事情啊，咱不要担心，为什么呢？有问题咱能解决了还担心吗？解决不了，咱更不担心了。你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担心的还是什么担心啊？所以人啊啊，当然和个性啊不一样啊。这个啊，这个师母呢，哎，就经常担心，经常守望啊，这是守望者啊，这个好好的管理家。我担心不担心呢？因为很多人为我担心，所以我都不担心。这给媒体一看，牧师往哪里去？我说牧师知道去，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不用买机票，买机票了什么行啊？牧师知道有飞机，不知道是哪个航班。所以走一步算一步，有的人心大，有的人心小啊。所以这些方面个性各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千万不要让别人忧虑了、一点抑郁了、睡不好觉，这不是罪的，这是我们的软弱，这是我们的挣扎。就像今天我们讲到一样，我们 stronger， 我们强壮的要更多的担待什么软弱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就看到有惧怕、无助啊，但是也有满足、平安、喜乐、赞美、兴奋、期盼啊。所以这个家人们讲，诗篇就是人类情感、人类灵魂的解剖师啊，里边的悲欢什么离合，酸甜什么苦辣， 家国什么天下，也涉及到春夏什么秋冬啊，所以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上上下下，哎，在诗篇中都有什么反应？好，我们看到哀歌类的诗篇，哀歌诗篇是圣经中最多的一类啊。诗篇一共150篇啊，明确的可以分为哀歌的有多少呢？60几篇，大概占什么一半以上。啊，那么这首诗不是哀怨诗，但是里边有哀怨的什么句子。如果是连上这个部分的话，大概诗篇150篇中有2/3的是不同程度的什么哀怨诗。啊，就像我们在这个生下来童年时期有没有哀怨啊？盼望长大的什么童年，啊，少年。哎呀，少年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中年有中年的问题，啊，老青年啊，60岁的老青年，我们在座的现在有些老青年，啊，这个70岁像老中年，啊，80岁了，哎，啊，我们要给他让座位啊，但是80岁以前你别先说老，是老青年、老中年。但是每个年代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软弱和什么挣扎。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哀歌是诗篇中最多的一类。哎，这哀歌的意思就是帮助人向上帝表达心中的抱怨、悲哀、担忧、惧怕之情。弟兄姊妹，现在美国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时兴的专业，就叫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医生。那甚至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啊，做基督徒辅导的有专业装备的啊，这些也是少之又少，非常什么需要。我记得唐中环牧师就讲一句话，他说呢，过去的社会呢，家人啊、朋友之间、教会之间的关系比较什么密切，但是随着工业化、随着信息化，大家越来越什么分散，越来越离经背信，为了工作的缘故，哎呀，离开了这儿，离开了教会啊，常常都是陌生人。哪怕你住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十年，周围的邻舍也常常是什么很近的陌生人。所以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市场文化、多元文化中，人变得空前什么寂寞啊！你找不到一个诉苦的人。甚至你很难有一个稳定的朋友，所以在心理辅导上，啊，特别是心理辅导上有这个，啊，两句话，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心理辅导啊？就是你花钱找朋友，你花钱找个朋友给你保密，你可以诉诉苦水，而且你花的钱越多越容易好，啊，为什么越容易好呢？啊，然后你就看到唐中环牧师自己讲，啊，这个心理学医生1小时500美金，啊，你就在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讲了一遍，讲了一个小时了，又讲一个小时，1000美金。哎，你说，哎呦，找个朋友真不容易啊，向别人吐吐苦水不容易啊，啊，弟兄姊妹，夫妻之间，啊，朋友之间，人家听你说说话，宝贵不宝贵？人家听着你说倒倒苦水，听你说不好听的话，宝贵不宝贵？其实是很宝贵的。你要找那些专业人士，那心理学家都鼓励你说，敞开说，继续说。其实他在算表呢，他在干什么算？敞开说，继续说。今天说不完，明天、后天再给你安排时间啊。咱们最起码这个疗程半年，他很开心。啊，你觉得你还很爱他？他还很爱你，这叫花钱买什么朋友啊？在现代社会中，人啊，空前的孤独，空前的寂寞，啊，没有人愿意听你倒苦水，啊，倒苦水也是人听了也是难知什么又难啊。我们就知道，啊，像啊，大家给我倒苦水啊，我还是能够听得多一点。啊，师母如果一天他要听两个给他打电话倒苦水的，他今晚上肯定睡不着。你要知道，做这个心理医生的，往往心理上什么 承受不了啊。所以说做心理医生的都有两个方面。第一，谁做心理医生，谁学心理学的，心理肯定有问题。他没有问题他关心这干啥？你要知道这是不传的秘密的。第二个，他要做心理辅导啊，常常他自己受不了啊，很多贴心姐姐啦，知心哥哥啦，知心啊，最后打电话，最后他自杀了。这种专业人士，专业心理辅导学人士自杀的多不多？多。为什么？他心里什么承受不了，转化不了啊。他为什么？因为心理辅导教务辅导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不能够和他同理同情，你辅导不了他。你不能和他同理，你不能和他同情，你很冷漠，你得笑他，你得排斥他，他不敢向你讲了，他说起来他不畅快了啊，你不能够来陪伴他，说你陪伴他一定会，哎，按照他的思路，按照他的情感，啊，来同情他、同理他、陪伴他。但是当你进去了，你同理同情，你进去了就不容易什么，出来了，啊，最后他的问题都成了你的问题，他的痛苦都成了你的痛苦，他的忧伤也都成了你的什么忧伤。另外，你在家里、你在教会里，你还要面对别的问题。啊，所以不知不觉你所承担的心理上的压力就什么 double 就多倍了啊。所以说是难之什么又难的。好的兄弟们，我们就看到那向人诉苦的啊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人啊对你的理解、同理和同情有限不有限啊？很有限，很有限啊。第二个呢，你向别人争天倒苦水，别人受得了吗？受不了，肯定受不了。那你夫妻之间整天一见面一睁开眼就说，我又不高兴，我又不开心，我又得病了，我要死了。那人家能受得了吗？夫妻也受不了，父母自己也受不了。但是你有苦情，你有哀怨，又怎么办呢？向谁诉说？向上帝诉说。上帝是我们最知心的什么朋友，上帝是我们心灵的什么医生啊。只有上帝能够，真的是我们的肺腑心肠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什么敞开的。上帝是我们的知己，上帝是我们的医生，上帝是我们的朋友啊。一个人信主啊，一个人的信仰生活最根本的就是你的祷告。你在祷告中怎么与上帝相遇相知啊，这个相契啊，与基督连结，然后你自己的理性得到光照，情感得到医治，意志上得到扭转，整个的灵魂不断的得到什么更新。所以圣经上讲，诗篇二十三来讲，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 ，restore my soul。这个苏醒不是指一般的苏醒，就是他恢复我的灵魂，他使我的灵魂得到什么 refresh renewed， 得到更新，得到恢复。得到医治，得到什么整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光要考虑到啊，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也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为人心祷告，要为灵魂祷告，要为他的理性上得蒙光照祷告，要为他的情感上求主的爱来充满他啊，也要求主在他的生命中执掌什么王权，使他从刚硬悖逆变得甘心什么乐意啊。我们要为别人这样祷告，我们也要为自己这样什么来祷告，这样我们的祷告才是心灵的祷告，才是灵魂的祷告，才是 pray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才是像耶稣所说的用心灵和诚实什么来祷告。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哀歌有个人性的哀歌啊，然后我们读的诗篇第三篇就讲到个人性的哀歌。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什么讲究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有团体性的哀歌。那我再给大家读一首啊哀歌啊，请大家看到诗篇四十二篇啊，四十二篇也是一个个人性的啊。我们简单的读三节啊，请大家一起翻到诗篇四十二篇的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入路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即使得朝见上帝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所以这只说他的心灵中有一种渴慕饥渴啊，有一种干燥，有一种枯干。主啊，我切慕你。入路切慕什么？溪水。路怎么切慕溪水呢？第一，它需要河水，当然需要渴慕溪水。但是同时你要知道，很多的这个 predator 猎杀者，狮子了，豹子了，他们要追杀什么？鹿。然后鹿有一种特别的什么气味，然后他们就寻着鹿的踪迹来追杀鹿。但是当鹿要摆脱这个追杀者的这个追捕的时候，他要有什么溪水，他一过溪水，他的味道什么断了所以说我们的心中有一种常常有一种莫名的饥渴，莫名的什么激动。这是什么呢？说一千道一万，这是对爱的渴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就是爱人对爱的渴慕是一种本源上的、本体上的、形而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人心中都渴慕爱。但是爱的一个困局是什么呢？我们都追求一种完美的爱，花好月圆皆大欢喜十全十美来形容爱情。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爱情都是有限的，都受到了罪恶的污染。再爱的人，再爱你的人，他会什么？随时什么死亡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爱情有三重你摆脱不了的阴影。第一个阴影，实际上的爱都是有限的爱。第二个，实际上的爱都受到了罪的污染。第三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父母啊、配偶啊、儿女啊、朋友啊，包括你自己啊，随时都会什么死亡。所以爱总是打上了这三重什么阴影。当我们看到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这心情何其急切，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就说我们信主的人最悲哀的是你经历不到神的同在。当然我们要讲得很深，你怎样经历到神的同在呢有三种第一种，你经历到神的同在圣经讲的上帝的直接的显现。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上帝向亚当夏娃什么显现，上帝向扫罗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追杀我，上帝在拔摩岛上向使徒约翰什么显现。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有一种显现，甚至有形有体的外在的显现最激动的体现，耶稣基督也道成什么肉身，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上帝。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否定上帝有这种神奇的甚至道成肉身的有形有体的什么显现第二种，我们享受上帝的同在。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想象和阅读，好像身临什么奇境你读《红楼梦》的时候，你肯定回到他官员是这样的你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哇，这个乱石穿空这个读这个赤壁大战，那你就一定会身临什么奇境。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想象能够身临奇境另外一种看见是什么呢另外一种看见是心灵的直觉这种心灵的直觉是通过信心，就上帝开我们的眼睛，或者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使得我们心里能够明白，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这种理性上得蒙光照，这也是得见神。所以我们就 最起码我们就看到灵修学家讲到我们得见神，如外在的神迹奇事的有形有体的看见啊，也有我们通过读经祷告，甚至听牧师讲到，听别人讲见证，那我们也感受到神的什么同在啊。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尤其是在祷告中，我们在读经中啊，你的信心特别得蒙光照，你忽然之间心中就充满了愉悦，忽然之间你内心充满了光，原来不明白的你明白了，原来愁苦的变为喜乐，原来的饥渴得到了什么满足，你说我得见神，上帝向我什么显现了啊。所以说圣经讲，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赐下谁呀、啊、圣灵啊。圣灵是别人不知道的，别人看不见的，但是有信心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他就能够得见，借着信心的眼睛，借着理性的直觉，他能够得见神啊，得见神在心中向他的什么显现。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些个人性的哀歌啊。我们继续看到诗篇四十二篇啊，稍微我讲几点，然后我们再转向。你就看到在第四节就讲，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啊，这就回响，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什么悲伤。然后底下又讲，我的心呐，你为何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边什么烦躁？所以一个人诗篇帮助我们面对自己，面对我们心中的幽暗，面对我们心中的烦躁，面对我们心中的饥渴啊。这个在心理学上，在灵修学上称之为啊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是灵魂的什么暗夜，看不到光，经历不到神的同在。上帝啊，你在哪里啊？我想起过去得享神的同在，现在就更加悲伤啊。但是你就看到底下又讲，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什么称赞他。这是意志的层面，就说我的心啊， turn my heart 或者 turn my will， 或者要把我们的心，要把我们的灵，要把我们的意志转向谁啊？上帝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寻求啊。所以说你就看到第十一节又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边烦躁？应当仰望神，你还要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什么光荣，是我的赏。就说我们常常在理性上仍然相信神，但是我们在情感上却陷于枯燥烦躁苦闷之中啊。这个在灵修学上我给大家讲的啊，有的时候说灵命的枯干，有的时候称之为灵命的沙漠，有的时候称之为灵魂的什么暗夜啊。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就像耶稣基督，他在服侍之前首先是在旷野中受什么试探。我们人的一生在信仰的历程中总要有经过旷野的时候啊，在旷野的时候啊，上帝来熬炼我们。好，这样我们就讲到啊个人性的哀歌啊。个人性的哀歌啊，就像上次有一位啊老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你就看到八十八篇啊，讲的是啊个人重度啊重度抑郁的，重度抑郁的。来，弟兄姊妹，如果你承认自己抑郁，你基本上就好转了，然后你用祷告来胜过，你就能够靠主得胜。但是你说我能不能通过祷告或者牧师祷告，我一次以后从此以后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那不是你的感情有问题，那是你的理性有问题。不是你的感情需要医治，是你的理性需要什么医治。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情绪总会有上下什么起伏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喜乐，有的时候有什么悲哀啊，七情六欲，这是什么难免的 所以不要想，哎呀，我一祷告了，或者我明白这段经文了，上帝向我显现了，牧师帮助我了，我从此以后就完全胜过抑郁了，完全胜过悲哀了，不会的。啊，这些方面，啊，有的时候上帝，啊，是我们看到蓝蓝天空，啊，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看到乌云什么密布。好，弟兄姊妹，你看到诗篇八十八篇，啊，你就看到，啊，八十八篇，我们就简单给大家读几节，你看。耶和华拯救我的上帝啊，我昼夜在你面前什么呼吁，这个呼吁我们翻译的往往不够啊，在英文7600版中就是 cried day and night 啊，我终日在你面前呼求，我终日在你面前苦求，我终日在你面前什么哀求，这叫 lament， 所以我们翻译为什么I cried day and night before you。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什么呼求，然后你看到他诉苦，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什么阴间，就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没有帮助的人什么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什么坟墓里啊！中国人讲的生不如什么死，水生由什么死，然后讲到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然后讲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得远处，我的良朋密友啊都不见了啊，是我为他们所什么憎恶啊，然后我被困居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底下就直接是抱怨，你岂要行其事给死人看吗？你非得等我死了以后你才帮我吧。所以你就看到世人在上帝面前非常坦诚，然后讲说难道阴魂还能起来承担你吗？但是更让我们重视的是，你看第十八节，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认识的人进入什么黑暗里啊，不光是自己一片黑暗，好像自己的朋友也在黑暗什么哎之中啊，所以说这个灵魂最重的悲哀是叫双重黑暗。双重黑暗是什么地方呢？你看到第六节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啊，我在黑暗之中，你也把我认识的人也带入什么黑暗之中，我们都是孤独的，都是寂寞的啊，虽然看起来都在追求爱情，都在追求友情，都在想互相认识，但是却都在黑暗之中，每个人都在独自抚摸着自己的伤口，独自的在哭泣啊！过去罗大佑有一首歌叫《亚细亚的孤儿》，孤儿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中确确实实真诚的、深刻的，让我们面对我们灵魂的什么暗夜，甚至不光让我们面对我们灵魂的暗夜，甚至我们的良朋密友，我们所认识的也隔在远处。要进入黑暗什么之中啊，说是黑暗之中，但是另外一个奥秘是什么呢？上帝也住在黑暗之中，上帝甚至也住在没有人看见透视的暗暗之中。所以你看到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什么内室啊，关上你的什么房门啊，在暗处什么祷告，神在暗处什么查看，就在明处什么报答我们。在暗夜中，进入暗夜之中，在暗夜之中祷告，在暗夜之中还能够得见大光，甚至在黑暗之中也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这才是信仰的极端和秘诀。就说在你痛苦的时候，在你抑郁的时候，在你绝望的时候，在你觉得进入最深刻的暗夜的时候， 在你的良朋密友都隔在远处，都进入深深的暗夜的时候，那个时候唯独上帝是你的光。你对自己彻底绝望了，你对世界彻底绝望了，你对良朋密友彻底绝望了，你唯独寻求上帝的光，啊，它是，啊，不是物质之光，不是我们的想象之光，啊，它是啊光的本源，啊，它是啊光的本体。好，弟兄姊妹啊，这是一种这个啊，在诗篇和灵修是合在一起的。我们看看团体性的哀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为美国唱哀歌。这个灯塔之城，啊，山巅之国，啊，宪政民主的国家，看到很多的黑暗，很多的撕裂。啊，我们需要为美国什么？啊，我们需要为中国祷告，需要为台湾祷告。啊，我就为台湾也伤痛。为什么呢？你看到台湾那些政客，明明川普当选为总统了，和总统不见面，和总统的内阁不见面，和那些彭斯了还是这人那人的，说川普不要的、不当权的、不执政的，你说你邀请那些人干啥？这是政治吗？这是外交吗？基本的政治常识、外交常识都没有了。这为什么？为什么执政掌权的这样违背人民的利益呢？你要真正保护台湾，对台湾好，你不要找那些过气的政客，他本身没有权利、没有影响。那执政掌权的，你要和执政掌权的打交道啊。那你做总统的不让你和民间人士打交道啊，让你专门要和那些执政掌权的、影响国家局势、国家未来的打交道啊。哎呀，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真的是很多要为我们的国家，啊，唱哀歌，啊，请大家看一个，我们看到137篇，在137篇，啊，这儿有一首著名的诗歌，但是那个诗歌唱的很感性的，好像在巴比伦河边是吧？这我就想不起那个旋律哈。古巴比伦之类的，一个很诗性的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直接回到诗篇137，这是被流亡在巴比伦的时候，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什么坐下，以坠响西安就什么哭了。巴比伦代表异教国家，代表专制的、暴政的、掳掠他们的、侮辱他们的、屠杀他们的、让他们做奴隶的、阉割他们的巴比伦。然后一坠向西安就哭了。西安代表什么？西安代表上帝的同在，代表以色列人，代表教会，代表什么国家的。那我跟弟兄姊妹这样讲是什么呢？你在祷告的基督徒的信仰中不能够排除国家生活的。为什么呢？因为浮潮之下岂有什么完卵。啊，乌克兰被侵犯了，那乌克兰人民受苦不受苦？受苦。啊，如果俄罗斯进一步的被解体，俄罗斯人民受不受苦？受苦。啊，如果我们美国援助乌克兰3000亿美金了，我们再拿3000亿，那美国会不会有通货膨胀？美国的纳税人会不会辛苦？当然会辛苦，这是常识啊，这不是特别属灵，这是common sense，要常识。啊，所以说。我们讲的圣经讲的威斯敏斯特信条讲的个人的良心 self government 自己要管好自己。啊，威斯敏斯特信条讲到 family 啊，讲的 marriage 讲到婚姻家庭 family government 家庭的治理，然后讲到教会 church government 的教政，哎，我们好好管好我们的教会。啊，然后威斯敏斯特信条讲到 civil government， civil government 是指什么？公民政府。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没有公民的概念的，啊，你知道公民是什么？你不纳税，你就不叫公民；你不纳税，你就不叫公民。第二，你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就不是公民。你不纳税，你光吃别人的，这叫公民吗？你有公心吗？光想拿，这叫公民吗？第二，你没有选举权，你没有被选举权，你就是个奴才吗？啊，所以公民，你纳税才是公民，参与选举、参与被选举，你才是公民。否则的话，你是私人，你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情绪， 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圣诞夜的时候，耶稣的肉身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到伯利恒去干什么了？到伯利恒什么交税呢？纳税。然后使徒保罗说：“我是罗马的公民。”什么意思呢？他有权选举罗马执政官，甚至他有权利自己当选为执政官，当选为保民官，甚至当选为罗马帝国的什么皇帝的啊？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大多数时候共和时期是选举的啊。虽然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自由民是很少数的啊，所以那个百夫长说：“哎呦，我这个公民资格是花钱买来的。”那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什么公民啊。”这些概念我们需要明白。好，这样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把群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什么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什么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他们要敬拜上帝吗？他们要亵渎上帝，他们要把你认为最珍贵的拿来践踏，拿来什么亵渎，直接摧毁我们心灵的深处，直接动摇我们生命、家庭、教会和国家的什么根本。所以圣经讲，根基若是动摇，一人还能做什么呢？然后你就看到第四节，说我们只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所以你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像今天这样树立。那以色列人没有说：“哎呀，我不管文化如何，不管社会如何，不管政治如何，不管我是在外邦人的国土上，只要我心里能够唱、能够祷告就好。”不，你看他们说：“我们只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见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什么上塔。所以说基督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哀歌不仅仅是个人灵魂中要发出的歌声，哀歌不光要为自己来哀歌，也要为我们的家庭，也要为我们的教会，也要为上帝所带领我们所去的国家来伤心什么痛悔啊，为执政掌权的啊，为这个国家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底下看到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一堆人说拆毁、拆毁，这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什么这城？我将要背面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什么有福？弟兄姊妹，啊，诗篇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三大概念，第一个，诗篇中经常讲的敌人。现在很多白左，很多这个左派说我没有敌人啊，刘晓波先生，啊，我没有敌人，啊，他比上帝更高超。啊，然后第二个难接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哀怨。那我们觉得信主的人、感恩的人应当凡事感恩、凡事喜乐，为什么诗篇60多篇或者1/3的诗篇是哀怨诗呢？宗教不正确，但这是 biblical， 这是圣经正确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啊，第三个你更难接受的就是 curse， 就是咒诅。啊，所以这地方讲到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什么有福。所以说仇敌以及所有仇敌所犯下的罪行，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他需要受到什么报应啊？这个概念大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启示录，请大家看到启示录，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深刻的回到圣经啊！圣经既包括啊罪人悔改、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也包括那些不悔改的，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狸，那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报应的。所以你看到在启示录的第6章第9节到第11节，我给大家一边读一边分享。我解开第5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上帝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在地上的人，给我们审流血的冤要等到什么几时呢？那你要今天变成很多人不明白主的旨意，主啊，不管是犯多大罪的，哪怕他不悔改，你要赦免他们的罪吧，有没有人这样想啊？真有人这样想，但这是不合乎什么圣经的啊。所以说罪必须对付，罪必须认罪，罪必须做出什么赔偿，罪要耶稣基督用生命为我们什么赔偿。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赎价，那就没有赎价，那就没有救赎，我们等待的只是上帝可怕的什么审判。说圣经讲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啊！深渊在我，我必什么报应的啊！现在很多人不讲报应这个概念了，而圣经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大家翻到的罗马书，我们就看到这些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二章你就看到第四节，我就给大家读几点，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是引领我们什么悔改，但是如果你不悔改，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什么悔改吗？如果个人不悔改，上帝的报应早晚领到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悔改，上帝的报应会什么临着他。所以底下讲，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在上帝面前积蓄什么愤怒啊，一直上帝最终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所行的行为报应什么个人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诗篇中比较难理解的，有很多地方讲到敌人，有很多地方讲到我们信主的人，也有很多 lament， 很多哀怨，然后还讲到上帝不光有慈爱还有公义，上帝不光有救赎，上帝也有什么可怕的审判。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哀歌的组成，大家看一下哀歌的组成，我们就看到主要是七个部分啊。第一个方面向上帝什么说话啊，所以说祷告是向上帝说话啊。我们看到诗篇二十二篇讲的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段，就是哀歌中有对痛苦的什么描写啊。所以大卫祷告的说：“我陷在淤泥之中，我没有立脚之地，我眼看失去什么为难，我的心里面烦躁什么不安。”所以你要面对你的痛苦。一个人痛苦不可怕，不面对痛苦，对痛苦麻木什么不忍，你的人格慢慢慢慢就走向死亡就走向僵尸化了。一个人感到痛苦，哎，祝贺你，你的心中还是敏感的。当一个人受害了受辱了还丝毫不感到痛苦，那你说麻木什么不忍的。所以我们感到痛苦你要知道这也是一个好事情一个方面呢。第三个，向上帝祈求拯救所以说你就看到诗篇第三篇也讲的，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什么救我第四个方面叙述对上帝的信靠所以我们就看到十二篇第七节讲，耶和华你必保护我们，你必保护我们永远脱离这时代的什么人这个诗篇在英文中讲得非常好， I put my trust in you， 就是主啊，我们翻译成主，我要投靠你。那美国国家的座右铭是什么？ In God we trust。 所以怎么翻译呢？很难翻译。 In God we trust， 这是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信靠的对象是谁啊？是上帝。第二个方面，我们确实要信靠上帝。或者如果翻译成中文最比较好翻译的、最比较准的是，上帝是我们所信靠的。对，上帝是我们所信靠的。你要翻译成我们信靠上帝，就有点平铺什么直叙，没有强调那个该强调的 In God we trust， 上帝是那事无变有，是死人什么复活的上帝，再大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哪怕我们啊没有人信主，上帝从石头中也能够兴起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说这当你讲的清教徒精神是什么？永不言败，永不言败。我们信教上帝啊，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第五个，向上帝认罪，弟兄姊妹，向上帝认罪，不要光抱怨啊。第六个，向上帝起誓，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说弟兄姊妹，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挣扎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时候，你说上帝啊，这样恩待我，那样恩待我，你有没有还愿啊？现在教会中很少讲的，圣经中讲许愿还有什么还愿，这也是合乎圣经的啊。所以说我们要许愿，还要还愿，和上帝有对话，和上帝有交流啊。当然啊，最需要献上上帝的，我要将感谢祭什么献给你啊。所以说你看到改革宗神学啊，你读这个加尔文一个最重要的标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两只手托着一颗心，主啊，我把我的心献给你，立即的完全的啊。所以说我们要有奉献的什么心智的啊。第七个方面，诗人的结论或者赞美啊，不管你怎么抱怨啊，最后常常讲，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什么得救啊。求主使我的心，使我的脸转向主，他是我的光荣，他是我的盼望，他是我的谁啊？上帝。所以哀怨呢是哀而不怨，哀而不怨，不觉得冤屈，不觉得冤枉，而是最后充满感恩，充满什么信靠。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今天讲到啊哀怨诗啊，请大家回去啊好好的思考。好，我们祷告。